恩典掌权，第六章，战胜我们的罪。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很喜欢玩一种叫玻璃球的游戏。我常常到后院，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将一把玻璃球放在小罐里，然后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做射玻璃球的游戏。那时我常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我们每人在圈里放十几个玻璃球，再轮流射击。我会永远玩这种游戏吗？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有一大袋玻璃球，我根本想象不出我以后会放弃这个爱好。我曾经想过，有一天当我成了一个老头时，如果再玩这个游戏，我的样子一定很傻。但我努力让自己不要想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我真想永远玩下去。有一天，当我独自在外面练习弹球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看到我的朋友菲利普、瑞杰和丹尼正站在小院里，他们站在篮球架下，前面篮球架还没安好，我们要打一场比赛，我们需要一个人，四人才好打比赛，你愿意加入我们吗？他们问。我把玻璃球扔在地上，再也没回头。我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我喜欢打篮球。每天一放学，我就从学校回家，跑到后院打篮球。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都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星期五尤其令人兴奋，因为我们第二天不必上课，我们的父母会让我们玩到很晚。我们每次都直到看不清篮球架上的篮子才回家。小院的篮球场就是我少年时代的伊甸园。这又成了我一生都愿意做的事。我甚至推理过，住在对面街区的兰伯特先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但他仍在打篮球。那些天我确信，我这一生中每个周五都不会错过去投篮。我对篮球很着迷。我们通过和罪做斗争的方式，绝不能体验到得胜感。只有当我们仰望神，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时，我们才能得胜。我16岁时，有一个周日，我们全家去教堂。我那天坐在主日学的课堂上，突然注意到一个新来的女孩走进教室。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当时还没和女孩约会过。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打量她一下。我是说，我当时开始认真地想，我是否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来开始我们的约会。我回家后立刻问爸爸这个重要的问题。爸爸，如果我下个周末去约会，您是否会借给我您的汽车用一下呢？爸爸问我，你有约会？他似乎很高兴地看着儿子正长大成人。我回答说，还没有，但我想约一个女孩子出来，所以想问您一下，能否借我用一下您的车？他问，那个女孩是谁？我说，我上周在教堂遇见一个女孩。好，你可以用我的车去约会。他爽快地答应了。我急切地盼到了第二个主日，教会的礼拜一结束，我就急忙找那个新到教会的女孩。我紧张又简洁地说过几句话之后，就直截了当问，这周五的晚上你有安排吗？她回答说，没有安排，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说，哦，这周五上映芭芭拉·斯瑞森德的新片，我认为我们可以看这部电影，然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去披萨屋吃饭。他说，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个周五我去接他，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这次约会很成功。第二天一大早，我的伙伴们就冲到我的房间，你昨天去哪儿了？他们很急切地问我。我们还等你出来打篮球呢。我们每个周五都一起打球啊。他们有点生气地质问我，显然他们对我打破规矩、无故缺席是很不满。你为什么没来打球？有个伙伴直接问我。我向上扬了一下头，然后说，朋友们，我昨天去约会了。令我的伙伴们更为沮丧的是，那个周末以后的下一周五，我又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并约她出来，她再次欣然同意了。事实上，从那以后的3年中，每一个周五我都和他约会。我们于1973年正式结婚，婚后生活很美满。 我由于专注于和女友约会，所以渐渐地对在周末打篮球毫无兴趣，我找到了更好的选择。不要奢望靠纪律来战胜罪。对于一个陷在罪中的人，很难想象他有一时会没有罪恶感，因为他每时每刻都与罪有关联。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习惯地去犯某一种罪，他如何才能得自由呢？当然，通过应用宗教规条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是痴心妄想。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已经学习过，律法能促使人去犯罪，即去做违反律法的事。那种认为应当通过持守纪律来保持自己不犯罪的想法，正是罪来攻击信徒的武器。律法常常反倒激起人们去犯罪。我不想把玩玻璃球和打篮球这样的健康体育活动和罪相提并论，只是想用我的个人生活的经验体会做一个比喻。如果曾有人在我孩童时代告诉我，你必须放弃玩玻璃球的游戏，我会很反感。如果有人在我16岁时对我说，你已经16岁了，周五晚上不要再玩篮球了，我会反对这种建议的。事实上，我从没把注意力集中在放弃任何一种活动上，我只是迷上了一件我更愿意做的事。或许有人说，我的爱人马拉尼使我从打篮球的癖好中解脱出来。我并没有同任何一种癖好做斗争，我只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而像打篮球之类的事自然而然的不重要了。耶稣基督也可以救我们脱离罪，当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主是谁和在基督里我们是谁之后，会发现那些在我们想象中无法摆脱的事对我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吸引力了，也不再能够挟制我们了。通过和罪作斗争的方式是永远无法让我们感受得到胜了，是得胜的，但我们通过仰望基督却能得胜。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1-3中简明扼要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绝对的决定和严格的自我约束都无法让人真正战胜罪，那种消极的想法会拦住我们定睛在神身上。我们会时常定睛在自己的罪上，我们要看基督而不是罪。当我们越来越爱上主时，那些无法让我们摆脱的罪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这时我们再决心放弃弃绝罪，我们就成功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时会唱一首老歌，这首歌教给了我战胜罪的方法。歌中唱道，仰望基督，瞻仰他至圣容颜，在他荣耀光中，在他奇异恩典里，地上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光彩。去除罪的武器不是个人努力，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我们除去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种认为集中精力战胜罪就能得胜的方法是错误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属肉体的事上，不仅会使我们无法得胜，而且会导致我们永远失败。律法主义者总是把目光定睛在行为上，但当恩典掌管我们之后，我们就仰望基督了。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5-6。使徒保罗在这里断言，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哪类事上，最终会决定他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专注于钓鲈鱼，他早晚会决定买一只的钓鱼的船。那关注足球的，常常会在假日里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或者到运动场和朋友们踢球。 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肉体的罪上，当他的行为与他的头脑所关注的事情相一致时，他不会感到惊讶。当一个人决定通过把目光定睛在自己的罪上来战胜罪时，他已经选择了失败。即便他求告神，效果也甚微。在我们得救之后，上帝不会祝福我们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罪的努力。他希望我们能意识到，凭我们自己战胜罪的尝试是没有果效的，这样我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基督。在我们极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争取胜利时，上帝就耐心地等候我们，直到我们竭尽全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时他就帮助我们，为我们行那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在那一刻我们才真正准备好接受他的帮助。捆绑人的谎言。如果你想经历战胜罪的自由，那么首先你必须清楚基督徒对待罪的态度。许多发现自己成为某种罪的奴仆的信徒拥有一个错误的理念，他们爱那种罪，他们因而也认为他们无法摆脱和抗拒那些他们喜爱的癖好或事物。我恨我自己，这是我们刚彼此自我介绍之后吉姆说的一句话。他计划与我们见面并一同讨论一个私人问题。我问他，你为什么恨自己？他开始向我讲述他的问题。原来他染上了看淫秽录像的恶癖。他说，我无法自主，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了淫秽影片。我告诉自己不要再看这些片子了，但像有闹钟催促提醒我一样，我会再光顾录像带商店去租淫秽录像看。吉姆也是谎言的受害者，这个谎言使很多基督徒为罪所捆绑。他承认他恨自己，但他却爱那种罪。事实上，吉姆还不了解自己，爱看淫秽录影的罪使他在对自己彻底绝望后又来找我倾诉。当然平心而论，他不会真爱这种罪。几周后，我能和吉姆分享一些真理，这些真理使他得到了自由。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参考约翰福音8:32。神的真理能释放被捆绑的人。耶稣的话暗示，如果真理使人得自由，那么谎言让人受捆绑。因此，任何经历捆绑的基督徒都是相信了谎言。当这人晓得真理后，他必能找到自由。基督徒讨厌罪。吉姆曾以为他爱的那个秘密的罪，事实上他根本不爱罪。他之所以错误地以为他爱罪，仅仅由于他一直不断地沉溺在罪中。如果他起初就爱这种罪的话，他绝不会到办公室来找我求助。相反的，他会继续在罪中。他感到如此痛苦绝望的原因是他陷在了他所痛恨的罪中。使徒保罗描述了他遭遇罪的情形。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参考罗马书7:15-19。保罗诚实地承认了他犯罪了。我很高兴他诚实说出这一点。不要再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罪中挣扎的人。保罗执笔写成了新约中的大部分书信，然而这位圣徒公开承认他自己在罪中挣扎的体验。保罗强调，虽然他犯了罪，但他自己绝不爱这种罪。他在罗马书7:15-25中描述了他对自己的罪的态度。他描述过善恶两律在他心灵中交战以后，在罗马书7:24中写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经历了罪带给他情感上的痛苦。每一个在罪中挣扎的基督徒都会体验到这种苦楚。一些人不理解 为什么人能沉溺在罪中，同时又恨恶这种罪。如果不恨罪，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罪中挣扎。读过这段文字之后，你是否想起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罪？为了使你能从罪的诠释中脱离出来，你必须检验你对罪真实的态度。不要仅仅由于你自己重复犯一种罪，并在当时寻求了罪的快乐，就错误地认为你爱罪。圣经教导我们，罪可以带给人一时的快乐，但终究罪会毁掉信徒的生命。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人能沉溺在罪中，同时又恨恶这种罪。如果人不恨罪，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罪中挣扎。你暂时在罪中得到了享受的事实是，你自己没有太大关联。它只说明罪能激起人的快感。吉姆起初没有了解这个事实，所以他相信了他爱看淫秽录像的谎言。罪的律居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上文提到吉姆宣称我恨自己，这就揭示了他所相信的另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也使他成为罪的奴仆。他错误地相信淫秽录像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份，影响到他是谁。他没能区分他的罪和他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将自己看成生命中最可憎的敌人。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信徒，在概念的理解上犯了一个和吉姆相同的错误。只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才能真正使他的行为和他的身份融为一体。圣经清楚地写道，当一个基督徒犯罪时，他的罪不能反映他是谁，只能说明当他不相信基督，不遵行神的话语时，他在行为层面上的表现。保罗描述他在行为上犯罪之后进行了两点清楚的说明。第一，他表达了他是多么的厌恶罪。第二，他明确区分了他的身份和在他里面罪的诠释。他两次声明，当他犯罪时不是他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马书七章十七节二十节。但保罗如此说，是否说明他试图推卸犯罪的责任呢？他是否像那些犯罪之后推说魔鬼让我做了这一切的人呢？当然不是，保罗承担了他所做出选择的全部责任。他只是澄清，当基督徒犯罪时，这人所做的是违反其内心的本质。当他论及罪时，他指出他里面另有一个律，而这个律并非他自己。几乎没有信徒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律，或者说是一个力量。这种力量掳去我们，所以我们会犯罪。圣经说这种力量住在我们里头，参考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但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想经历得胜，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的儿子安德鲁在他二十岁时不幸从一个建筑工地摔下来，结果他的脊椎骨折断了，他伤势严重，需要动手术。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医生给他做完手术时，在缝合时无意间将一团海绵落在了他的身体里，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呢？手术之后又过了一些天，主治医生进入安德鲁的病房进行探访，他们之间会进行这样一次谈话：年轻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医生，我相信我身体出了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想？医生问。哦，有几个原因。首先，自从做过那次手术，我有一种难以满足的饥渴感，无论我喝多少水都不会觉得满足。此外，自从我离开手术室，我的膀胱从没有清空过。好，我们需要你做几个化学测试，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问题的原因。医生说，护士小姐立刻给这位病人做 X 光透视。几个小时之后，医生回来了，他轻轻走到安德鲁床边说，孩子，我发现你问题的根源了，你没有任何问题，但你体内的海绵出了问题。 我只想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解释和说明基督徒和他里面的罪之间的关系。我曾有许多年一直相信，在内心层面上，我一定是一个坏人。我非常想荣耀神，但我看到自己思想层面的光景。我以为善的孪生兄弟恶生长在我的心里，恶想控制我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向主祷告，求神帮助我能遏制我内心的恶。我努力克制我认定的存在与我内心的邪恶部分。但是保罗却清楚地区分了他自己以及他里头的罪。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马书七章十六到二十节。这听起来像一个邪恶的人说的吗？亦或像一个爱罪的人说的吗？保罗说他做了他所不愿做的事，他又说他内心愿意常常行善，但事实却是他所行的与他所愿意的恰恰相反。他所描述的这种窘境与你所遭遇的心境是否相似呢？你或许仅仅因为承认你里面的一个牵引力把你拉向罪的一边，而认定自己是一个坏人，但请记住，你里面的那种倾向绝非你自己。这种牵引力在你里面，但它不是你。保罗继续写道，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能够意识到基督徒没有邪恶特质这一点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啊！基督徒心中可能有邪恶的意念，但基督徒本人并不邪恶。保罗确切地描述了我们的光景，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他意识到罪的权势与他本人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他没有视自己是个邪恶的人，但他却承认他里头有一个邪恶的权势。得胜的关键在我们理解并认识到我们不是自己的敌人时，我们已经向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的敌人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罪的权势。我们一见分清我们自己和住在我们里头的罪，我们就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从这里我们可以向胜利迈第二步，第二步包括了回答使徒保罗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有关罪的问题，他问，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你想战胜你的罪，你也应当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信主之后的二十九年中问过各种错误的问题，错误的问题永远不会让人找到经历得胜的正确答案。就有关我的罪这方面，我曾问神，我为了经历得胜应当做什么，也曾祷告说，主啊，我如何才能战胜罪。保罗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他知道得胜的关键不在于问做什么和如何做，战胜罪的关键是谁能。当你问做什么或如何做时，你暗示有一个计划或方法能使一个人战胜罪。神使我们的罪所预备的，神为我们的罪所预备的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基督一同展翅翱翔。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受到住在他里头的罪的律的辖制。只要我们活在躯体之下，就必须对付这个律。 但上帝却赐给我们对付罪的权势的解药，耶稣基督。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罪辖制信徒生命后的问题，在八章二节中清楚地释放了真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每当我们全心依靠上帝，并让他透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时，我们必会体验到得胜罪的生活。罪和死的律总是客观存在的，并时刻寻找机会将基督徒拉向不信靠神的生活境界。但还有一个律，即生命圣灵的律，让基督徒能依靠。后面的这个律总能胜过前面的那个律。只要我们相信基督，他永远能胜过罪和死的律。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你被告知有一个男士从纽约市的帝国大厦跳下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问许多关于这个事件的问题，但你绝不会问他落下去了吗？因为你有万有引力定律的常识，所以你不加思索地认定他落下去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认同万有引力。假如紧接着你又被告知这个跳下去的男士被一架悬空滑翔机接住，你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你立刻想到他不会落下去了，因为你有气体动力学定律的知识。你不会再想象他是如何落下去，相反，你会想象他翱翔在纽约摩天大厦的上空。虽然你仍承认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气体动力学定律会胜过万有引力定律。当那位男士与滑翔机一同在蓝天上翱翔时，万有引力定律不复存在了吗？当然存在，但这位男士依靠一个更高的定律力量，因此就不会坠落。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虽然罪的权势仍然存留在基督徒里面，但只要信徒靠基督丰盛的恩典，罪和死的律就无法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每当我们全心依靠上帝，并让他透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时，我们必会体验到得胜罪的生活。假若那个坐在滑翔机里的人决定不再依靠滑翔机，那么会有什么事发生？他就在那一刻做出决定，万有引力定律再次奏效，紧接着他摔了下来。如果他选择在空中离开滑翔机，没人会对他坠地表示惊讶。事实上，他除了坠地以外别无选择。当一个基督徒住在基督里，时刻依靠基督，并将主基督作为他的生命源，他必定得胜有余。但是一旦信徒行事为人不再靠耶稣基督，他必将犯罪，他也别无选择，因为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一个基督徒或是全心依靠上帝，或是不全心相信上帝的慈爱与大能。当我们被与主亲密关系所吸引而生活时，得胜只是他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的自然流露。由于主爱的风引领我们向前，我们就不受住在里头罪的方向、罪的向下引力的影响，而展翅与主翱翔了。只要基督徒还活在血肉之躯中，他们就不会摆脱罪的存在。但当恩典掌管一个信徒的生命后，他就脱离罪的权势。但如果信徒甘愿选择在灰尘中与罪打滚，上帝也会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我奉劝弟兄姐妹，不要看自己的罪以及罪的权势，而要瞻仰上帝，查验我们生命中的救主。当你看到他荣耀的美好，当你听到他诱饵的声音，你就不会惊讶自己愿意离开罪并追随耶稣。这以后你将永远不想再回头看了。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生命中所有的罪，谢谢你让我明白，我虽然曾在罪中寻找过快感， 但我事实上是恨无罪的，我认定我的罪不能反映我是谁，因而我选择全心仰望你，不再把目光单单定睛在罪上。主耶稣啊，我不能凭自己脱离我的罪，但我相信你会让我脱离罪的权势并经历得胜。愿我能学会更好地接受你的爱，并被与你亲密的关系所吸引而胜过罪。我相信你能让我经历你赐给我的人生的自由。